现在应该是已经开始了，
可以了是吧？好的，好。
我把这个也放大。
那我们看一下啊，基本上呢，前四题是跟我们的法本上面的一些法义是比较相关的，比如说阿赖耶识，然后什么是因的本性、因的成熟、常见、断见。然后从第五题开始到后面呢，是一些对因果之见上面的一些疑惑。那么我们先从第一题开始，对，我们先从第一题开始，什么是阿赖耶识？那么刚才那个 PPT 里面呢有两个比喻，对阿赖耶识的两个比喻。然后呢，这道题的后半部分就是万法无常，生生灭灭，为什么说阿赖耶识是恒时不灭的存在？那么有没有哪位师兄想要先抢答一下的？什么是阿赖耶识？就佛教把人的心识分得很细，从一分到了八，第八识是阿赖耶识，对吧？那么如果没有师兄想要事先抢答的话呢，我就点名了，好吧？那么还是 A 打头的 Angela 紫山师兄，方便分享一下吗？
好的，好的。什么是阿赖耶识？那个慈师开示的是说，阿赖耶识首先他是说是一个梵语的一个译音，然后是那个刚才师兄总结的里面说的然后他是说有两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阿赖耶识的功能与特色。阿赖耶识第一个就像一块田地，那播了什么种子就长什么果实。然后第二个比喻就是说，阿赖耶识像一个仓库，存放什么？存放好的，它就存放善的、恶的。然后时机成熟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相应的善恶报应。然后下面的题是什么？为什么说阿赖耶识是恒时不灭的存在？那我认为就是说，这阿赖耶识就像是一个好像一个录音的一个录音机那样子的，然后它就像是一个无始以来一直在心里面存档的一个总的档案库。所以如果我们不摧毁阿赖耶识超越的话，那我们就当然就存在的。对，所以生生世世他就带着这个，我们就带着这个档案库一直在这里六道里面轮回。这就是我的认识。
好，挺好的。挺好的，非常好啊。师兄有一个比喻档案库，好的坏的都记录在案了，都跟随着我们了。好的。那么
喂
好，元修师兄对吧？
听得清吗？我在圆圆家，我不知道他这个网络怎么样。
可以的。
OK。我那个刚才那师兄说的挺好的，就是把那个上师那个讲课的一些内容。那个我也没有什么更多的那个，但我只是记得以前读过的一些偈颂，就是挺好的，就是讲阿赖耶识，比如说像那个好像佛在解深密经还是色大乘论，我记不清楚，有一个校正嘛，就叫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及涅槃正德，是用来讲那个阿赖耶识的，就是无始以来就有这么一个阿赖耶识，然后那个一切法等一，它就是一切万法，一切有一切的这个生生灭灭的这样一个万法，都是依赖于这个阿赖耶识，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有阿赖耶识以后就有这个六道轮回啊，一切趣，由此有诸趣。即涅槃正德，最后你正德涅槃了，也要依靠阿赖耶识，就是从凡到圣，就是一切都依靠这个要依靠这个阿赖耶识这个功能， 所以他这个偈颂就挺有名的，就是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即涅槃正德。这个很多年前读过，但是一直有这个印象。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功能，刚才上师讲就是非常通俗，就是一个是好像种子播撒种子在这个田地里边，还有一个就是仓库。还有如果就是经典经论里边呢，一般来说就是两个功能，一个叫授勋，一个持种。一个授勋就是说他不管你做什么善恶业的话，他就会把它熏入，我们就一般他那个用的那个动词叫熏入实田，就不管你这个起心动念啊，一切这个行为造作啊，他都会在这个阿赖耶识里边，阿赖耶识他就会授熏，把熏进去，就是这个习气啊，习气是授熏的，就是你这个种子它就熏入实田，一般用这个动词就熏。授勋，还有一个持种，熏入了以后它会保持这个叶种，它会保持这个叶种。那这个就是它两个功能，就是和上师那个通俗的讲法就是非常就是差不多的，就是这个授勋和持种。然后它这个生生灭灭，然后它又恒时不变，它这个表面看是不是有矛盾，它其实也不是有矛盾，它这个种子在阿赖耶识里面它其实是刹那灭的，就是一个种子它不在阿赖耶识里面，它不是那个就是恒长的，说阿赖耶识这个恒长的这个里面就还是要注意的，就是说种子它其实不是一个恒长性的，种子是刹那生灭的，种子是刹那灭的，然后又那个它其实是像那个瀑流一样的，就是前念的种子和后念的那个种子它其实是一种相似相续的，前念的种子它是刹那灭尽以后，然后它无余的，只要那个种子没有被破坏，你比如说那个善业的种子对吧，没有被恶业的这种习气破坏的话，它这个种子的话它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它通过它是一种刹那生灭的一种存在，它是前念种子灭尽，然后那个后念种子这个产生出来，它是这样一种存在。所以说呢，一直到它最后这个种子变成这个一熟的一种现行的一种果报的时候，它才会消尽这个种子的功能。所以说它这个恒时不变的，它这个是这个。那么最后在阿赖耶识在十地菩萨末尾，在进入金刚预定的时候，它最后这个阿赖耶识呢也会被完全的对治掉，就是阿赖耶识能够全部转移清净。在那个时候的阿赖耶识就可以说是不存在了，他就是完全转移清净了，这个时候已经成佛了，就是第八识的这个这不第第十地菩萨末尾的金刚预定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这个阿赖耶识全部转移清净，所以说他这个恒时不变里边还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可以探究的一些地方。
对，
我大概说这些。
好，谢谢元修师兄。那可不可以就这个，我再延伸的问一个问题啊？成佛了之后，阿赖耶识是不存在了，对吧？那么如果是成菩萨呢？成菩萨或者是成声闻缘觉或罗，
其他都这个阿赖耶识还都是有的，它只不过就是它某些功能就是被对治掉，有一些的习气被伏灭，或者它是被伏灭，就是被伏和被灭还不一样，它。福它只是代表它不产生这个功能，不产生这个现不产生现行，但是它可能是静止状态。你比如说像那个一般来说那个登地菩萨他的那个遍际的种子会被完全对治掉，就是登地的时候遍际的，就是我们有那个俱生我执和遍际我执嘛，当菩萨登地的时候他的那个遍际我执它是会被对治掉的，遍际那一部分会被对治掉，那这时候这个种子它就没有了，但是它俱生我执俱生法执的那些应该还是俱生的那一块的东西还是在，那么但是呢就是它还是在的，这个在那个唯识三世颂里面它都有，就是说在不同的那个位次的时候，哪一些阿赖耶识里边的这个哪一些的这个会被对治掉，哪一些的会这个哪一些种子会被对治掉，它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说明的，就是说 关于这一块的还是很细的，会但我现在想都想不起来。
对
以前看过、
这都是元秀师兄之前的学习的积累啊。那我们之后要学的话可能也现在不清楚什么时候会再仔细的去学啊。当然就这一课来讲我们是浅谈因果关系，对吧，是一个浅谈或者是一个总说。那么如果师兄对这方面阿赖耶识方面还有一些疑问的话呢，也可以提议。我们今天元秀师兄和圆圆师兄都在，也会尽所能给大家回答。那么阿赖耶识的话呢，上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比喻，对吧，在法本里面也好，在上师的开始里面也好，也差不多，就是说在下雪的时候如果将墨水倒到雪地里，那么这个雪就会有浸到墨水的颜色，然后等雪化了以后呢，在地上还可以看到有这个颜色的一些印记在。那么其实道理跟其他刚才那两个比喻呢都是一样的，就是会有一个痕迹在。也就是像元秀师兄刚才说的是它的有个功能，有就是一个是受熏，就是好像是种入了我们这个田地，然后还有一个持种，它是有一个相似的连续，对吧，一直是会持续存在的。那么到时候等之后有一些因缘缘起的话呢，就会这些种子就会成熟，就会果报就会产生，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对，我能不能再问一个问题，我是元池。
好，
问元秀师兄一个问题。我记得在那个讲到那个智悲双运的时候，上师的开示里面好像提到过，在那个凡人修智悲双运的时候，在那个无分别念的那个出离心和那个有分别念的出离心和那个无分别念的菩提心这两个的关系的时候，就是说在发菩提心受菩萨戒以后，那么就会在阿赖耶识里面留下印记，这样的话在那个在禅定的时候呢，那么这些菩提心呢就会在阿赖耶识里面这个菩提心的印记就会起作用，来保证那个这个智悲双运的这个实现，是不是这个，我记得有这么一个印象，不知道对不对。
什么这个好像这个可能你听到上师怎么说就怎么说呢，我反正阿赖耶识里边就是说，你种子在那儿的话，种子在那儿的话就是预缘的话，它就会产生一种现行，就是预缘的话，要不然的话它就是种子，它就以一种习气的方式被保存下去。那你刚才讲那个就是发菩提心了以后，肯定也有这种愿菩提心的那种那种习气，一种种子被熏入到阿赖耶识里面，对吧，然后那个在咱们实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在修这个就是实修的过程当中，那个空性肯定是对这个就是空性的这种修习，空性的这种习气和有这种修习菩提心的这一些习气，他们这两个应该来说是互相增上的一种关系，互相这两个种子和种子那个，虽然就是说可能不一定它已经产生一种现行，它在种子位的时候，它也有一种互相的一种滋长的一种这样一种相互的一种关系，它不是一种像一种对峙型的一种种子，比如说那种做了恶以后的它这种自私自利的这种种子，它和这个菩提心的这种种子，它就会有一种消减的一个作用。但是你修空性的这样一种行善的这样一种种子呢，它对于你这种种种善行的，它是一种相互滋长的一种作用，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到一定的时候，它就是会变现成为一种现行的力量了，就是说它产生果报了，那个时候它就会感受到这种种种的不报啊，
好的，
快乐。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啊，这样说的，就是先是发起了世俗菩提心，然后世俗菩提心发起了以后呢，就去受戒，其实受菩萨戒，受菩萨戒以后呢，你有这个戒体在，这个戒体其实就是深入到了阿赖耶识里面了，这个戒体的 功能啊，或者是就是很深刻的一个烙印，烙印在阿赖耶识里面。然后就是证悟空性，证悟空性以后是说意识的一半是空心，意识的一半是菩提心，有菩提心的那个种子在，对吧？所以呢这样才能够达到智那个智悲双运。
智悲双运，对， 是这样的。
好，那么我们家稍稍谢谢元修师兄。好像我看到 Jackie， 不好意思，我背景稍微有一点点乱。刚才有看到 Jackie 陆师兄想要打开话筒， Jackie 师兄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一下吗？想要问吗？或者我知道我们可以再花一点点时间请教一下老师兄。我们的李伟涛师兄啊，应该是对第六识第七识会比较的有兴趣，因为阿赖耶识是第八识，对吧？那么之前的可能师兄也想要了解一下，理清楚一下，那么什么是第六识，什么是第七识，他们的区别和他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是不是也可以请元修师兄大概的讲一下呢？
老郑，我请。
第七识它是一根嘛，就是比如说那个前五识的话，眼识的话，眼根它以那种近色根为根嘛，对吧？这是有种偏物质的。耳根的话，它也是耳根的话，它也是这个从浮尘根的这个耳朵耳膜到它一种近色根，它都是一种物质性的。但是第六识它是以第七识为根的。所以它叫一根，第七识也叫，我现在就是说大概的，我以前我能想到的，这个我就不成系统化。它一个是一根，第七识的话，它一个是一根。第二个呢，它我记得在它的，你看，比如说第八识，我们说受熏持种，第七识有四个字叫恒审思量，恒审思量，恒常审，就是说审虑，就是思虑。思量和就是审慎思量，恒审思量，它有这样一个四个字，在那个应该是在三十颂唯识三十颂里面，玄奘大师恒审思量。然后呢，他以第八识的见分为我，对，他执着第八识见分为我，就是说他向内执着第八识的这个见分为我。第八识它是分为见分和相分，也就是说第八识就作为这个见分，这个相分呢就是第八识所变现的高山大地河流人的身体，这都是第八识的相分。第八识的见分就是第八识作为这个主观能认识那一分，就第八识见分。然后第七识它是以第八识的见分为我，执着为我，就是说咱们这个凡夫人的这个具生我执为什么那么深刻，它主要是第六识其实生生灭灭灭的，对吧？有时候你那个昏迷了，昏厥了，进入昏厥状态，然后那个婴儿状态，然后休克状态，这时候第六识都是不起作用的。但是即便在这个时候，第七识都是起作用的。他即便在这种昏厥昏迷休克的时候，他仍然取第八识见分为我，就是所以他恒审，就是他有个恒嘛。这第六识它是间断性，它那个就是说这比如说在无想天，就是说咱们这个这天界有一种天界叫做那个无想天，或者是那个色界天以上的无色界天的时候，那个你的那个想的心所根本就不起作用，想的心所不起作用的话，第六识它是处于一种种子位，它没有现行。但即便在这个时候，第七识它都是起作用的，它恒常的执着第八识的那个见分为我，所以这个是，然后呢，所有的这个，一切的你的造作，你的业，你那个分别，所有的分别呢，都会通过第七识的作用，就是然后那个传递到第八识，所以说所有的都会被打上我的烙印，就一切的这个分别，因为经过第七识，所以说那个在成佛的时候，那个第八识转大圆净智，第七识转。平等性质，对吧？那个就是这种识转成四种智，或者是密宗有时候讲转成五种智慧的时候，第七识是我记得是转那个叫平等性质，第六识是成所作智，对吧？第七识是平等性，它就平等了，因为在凡夫阶段，它就是 第七识恒常执着，第八识见分为我，这时候它会造成一种不平等的不平等。但是在那个转，就是在成佛的，就成就四智，就是三身四种智慧的时候，第七识它就转成一种平等性质，第八识转大圆净智，所以这时候它就对应的这样一个，大概我脑子里，反正这个里边要深的地方还是很多很深的地方，关于第八识、第六识，因为第六识里边和前五识的这种什么。很多内容，这个在那个，成为诗论，还有那个为师三师颂里面，这个里面可能讲的比较多一些。我以前读过一些为师三师颂，大概能想起一些。
好，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因为啊，我就以前查过一些大致的对第六识、第七识的一些说明。第七识就是说是一个末叫什么？染污意识就是有我了，对不对？它里面就是
染污意识，
我就是有我，
莫纳什，
强烈的我，
所
以它才会在那个大圆满之后转识成智的时候是平等，就是无我了。
平等，对，我印象里是平等，应该是对，因为它
是平等的是吧？
有第七识在的话，它不平等，它执着我，它执着我，所以它会有一种骄傲，因为第八识的见分，因为第八识。从第八识的角度上来说，山河、山川、大地、河流，一切显现都是第八识所变现。然后第七识就会觉得我就特别伟大，因为我把所有的世界都能够变现的出来。这个当然这个说法是一种说法，我也看到过。但人的傲慢是根本产生于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可能就是有点具身我执，就是我执的意思吧，是会不会？他把这些所有的之前的第六识的什么感受，就是一些
具生我执，就是没有经过其他遍计我执，是通过那个学习嘛，就是你比如说在学习一些世间其他宗教外道的一些见解的时候，你会熏染一些这个除了我们这种生而有之的这种我以外，你还会有一种就一种神我的一种观念，这些都是遍计出来的，这些都是遍计就是学出来的我执，具生就是说咱们生下来就有的我执，就大概就是这样。
好的，还有点不一样啊。好的，那么第一题我们基本上就可以讨论到这里，关于什么是阿赖耶识，然后阿赖耶识的一些功能，第八识，然后我们也顺便讨论了一下第六识和第七识。你们师兄们大概有一个印象，最主要是了解一下阿赖耶识这样一个仓库的功能啊。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讨论第二题。什么是因？什么是因的本性？什么是因果？天气转凉了，你生病了，是不是因果呢？为什么？那么我们也再请哪位师兄来分享一下这一题。是不是
我来
师兄？好，
好啊。
好的，请朱莲师兄。
什么是因的本性？什么是因呢？因就是也叫做业，它是一种特殊的能力，他的本性啊，他的本性好像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东西吧。
刚才是说的阿赖耶识的功能。
能力啊。
本性的话，它就是有，它也是有一个，
是一种特殊的能力。这就是他的本性嘛。然后什么是因果呢？因果就是就是我们做了一个什么事情，一烦恼造下了一个什么事情之后呢，他在阿赖耶识上播下一个业的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在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就产生果，那么这个过程呢就叫做因果，这个果也叫报应吧。所以呢这个因果，天气转凉了，你生病了，是不是因果？这个应该，我觉得应该不是吧，因为因果的那个是很难以去界定的，就说，其实真正的因果之间的那种关系是很错综复杂的，只有唯有佛才能够彻底知道前后的一切来龙去脉。这个说天气转凉，应该看起来像是一个缘呢，就说，他。这个你真正生病的这个因就是不好确定，
你也可能是这个天气转凉，也可能不是，但是，但是呢，但是啥？就是说，我们也不能够讲说你生病了，就什么东西你就非得要去找一个因出来。其实有很多时候，就这个因是不可能找出来的。就说我们就不应该，我觉得不应该，就说像一种胡乱联系一样的，一直就想，哎，我这个事情一定是得有一个什么因吧。这个像我们讲说要不多两遍，在因果上也应该是这样的，不能够说就指定的就把生病了就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因为凡夫人是不可能知道这个事情究竟的因是什么东西的。我就说这么多吧，你不同的意见再说。
好的，谢谢圆弧师兄。那么其他师兄有没有不同的见解？比如说天气转凉了，你生病了，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因果？为什么呢？我们请以汪师兄回答一下好不好？以汪师兄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各位师兄好。
以汪师兄好。
王的师兄好。什么是因的本性？刚才那个师兄答过了哈。然后天气转凉，你生病了，是不是因果？我觉得很难说，因为生病了呢，和天气转凉，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生病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也许恰巧在天气转凉的时候，然后你那个病发了，其实上不是因为天气凉，是你有其他的原因得这个病，所以很难说，也许是因为天气转凉，然后你没有及时的添加衣服，你没有注意，然后你得病了。很难说啊，我觉得要具体情况看。总的说，我不认为是直接的这种因果的关系。
好的，就是可能原因有很多种，不一定要挂到天气转凉上面，对吧？有很多啊，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们要不要再请一位师兄来谈一下这个问题？你觉得天气转凉，你生病的时候，或者这样吧，据我来讲吧，我刚才记得 PPT 里面有看到过，就是说，因为因果呢是有分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呢就是说一切万法都是存在因果，都有因果，然后狭义的呢是我们这一课所要讨论的因果，就是善因种善果，恶因造恶果，是这样的。恶因的话就是如果你造了十不善业，那你要承受的就是一些恶果，如果你造了十善业，造了善业，那你能够得到的就是 善的果报。所以呢，从天气转凉来讲，天气转凉生病了，那我们先排除其他因素啊，我的生病跟其他因素没关，主要还是因为天气的问题。那么其实这个因果呢是一个广义的因果，因为很多事情，很多各种事情都是有因有果，而这个事呢是属于一个广义的因果，而狭义的因果不就是我们这里说的善啊，那行善得快乐，造恶得痛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善果和恶果就不能用那个来套这件事情，对吧？好，那么这个就是要跟大家理清的一个，就是一个是广义的因果，广义来讲一切法都是因果，任何事物都是有因果的，都是有一个原因然后才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狭义的就是就是十善十不善这方面的狭义因果啊。那么我们之前这一题，你说什么是因，什么是因的本性？因的本性就是说 他在阿赖耶识上有这种特殊的能力，就是之前的一些业，这些业由烦恼去造业，当这个业消失了以后呢，这个业就会留在阿赖耶识上，会在阿赖耶识上面留一个印记。然后呢，就像稻芽能生，稻种能够生出稻芽一样，最后呢，它有蕴藏这样一个能力。经过一段时间因缘成熟以后，它就会产生果，会产生一个果报，一个报应。那么因的本性就是阿赖耶识上这种特殊的能力。我不清楚师兄们对这个是不是已经了解了啊？能够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或者我们是不是也在请元修师兄说一下，因的本性就是阿赖耶识上的这种特殊的能力，这句话我们可能需要怎么样再仔细的了解或者深入的去理解呢？这个能力是指怎么样的一个能力？是指到时候它会产生果报的一个能力吗？还是就是刚才您说的？
因为那个种子其实习气就都是一种能力，都是一种潜在的一种能力，都是这样去。都是这样去，就是所谓的种子，这个它就是其实就是一种潜在的一种能力，它潜伏在阿赖耶识里边。就算我们这一生结束，所以以前就是在以前安立第八识以前，以前就是只是说第六识它就没有办法去安立这个种子，就是这个他如果因为第六识我们刚才也谈到过嘛，在那个无想天的时候，或者是无想定的时候，在那个人昏厥的时候，在一个人婴幼儿期的时候，他的这个第六识，他这个基本上不现行的话，他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去安立这样一个业果嘛，没有办法去安立这样一个这个业果的相续性，他没有办法去安立，所以就安立这个第八识。这第八识呢，它就是一种这样一种恒常性的，然后它是一种中性，它不代表就当时以前就是这个，就是说第六识，你比如说它会有一种，比如说这个，你起善念的时候，那么你的如果你起善念的时候，你的这个它会有一种强烈的一种两极性，但是这个第八识它没有，它是一种非常中性的，只有一种非常中性的一个载体的话，它才能够去作为一个这个作为一个承载体，它才能够就是说去承载这一些业和习气的这一些个种子。这个在那个四大乘论里面好多讲这个的，就是为什么第八识是中性的，它不能够是这种像第六识一样，你可以忽善忽恶忽这个忽喜忽悲，它不会有这种强烈性，它是所以它。它是一种非常中性的，这个是有很多的那种，在经论里面会非常的细的，我印象。对，
那我是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这一世我杀了一个人，我强烈的恶念，我杀了一个人，那这个等我这个行为做出来以后，那么我这个杀人的之后的这个业就会存在我的阿赖耶识里面，对吧？那么在我的来世可能会要产生果报，来世也好，三四世以后也好，这个果报会产生。那么这个阿赖耶识，这个
对他这个里边就会在那个大圆满前行的那个谈业果的地方会非常细，他谈四种果，就是异熟果、那个适用果、增上果、那个等流果，他会谈四种果来谈这个问题。那具体咱们这个地方咱们不探讨这么多，在大圆满前行里面会学习到。那就是说总的来说呢，一个人造了业以后，在自己这个就是说最主要它体现在就是当你来生投报的时候，它就叫做一个引业和满业嘛，就是说你的这种所有的这样一种所造作的一切的这种，它会形成一种力量，把你这个牵引到六趣当中的某一道去投报，或者是人呢，或者是这个天人呢，或者是修罗，或者是地狱畜生，那这种就叫做引业，就是把你能够引到六趣当中的任何一趣去投报，这个叫引业，这是最大的一个力量。除此以外，它会还有所谓的满业， 就是说当你成为人以后，我们都是人，对吧？我们人和人，人和人之间他这个所处的环境，所生长的家庭，所这个得到的福报受用都不同，那这个就是他的满业来决定的，就是隐业满业。那这个就是说，就是说果报的，就是说大，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四种，刚才谈到那个四种增上啊，什么那个等流啊，一手以外呢，还有这个方面的一个作用，就是说这个他在这个人这个来生转就是投报的时候，他隐业和满业这个是两个比较最大的这样一种
好
一种作用。
就主要是一个影业的作用，对吧？
影业对，
让
影业我们去六趣的
投
报，投
生了以后就会受报。如果今世我杀人了，那我下一世之后我就投生到某一区，被那个我杀的人给杀，或者他受报了。
对，影业满业的这个很细，这个里面就是怎么大概的，好像就是有这些。
好的 ，OK， 好，看我们 chat 里面。业与种子的关系是业与种子的关系啊，李伟涛师兄在问业与种子的关系，业是不是就是种子呢？就我们造下了业，在阿赖耶
是一种造，对吧？善业恶业那种行为，
业就是因，
业基本上就产生一种，就是你造了这个一种行为，一种它会产生一种这个就会产生波撒，就熏入。造业以后它就会熏入这个种子，对吧？就熏入这个相应的一些种子就会被熏入到实田里面去。然后那个种子预缘，其实那个种子预缘产生现行，它本身也是一个，也可以说是，就是其实从这个第八识角度上来讲的话，前面所有的这些识，因为本身它不存在外境，一切外境都无非是八识的一种。一种要么是显现位，要么是种子位，对吧？所有的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它都是解释为第八识的，要么现行，要么是种子。所以说所谓这个业，无非就是你在第八识的某一些种子现行了，预缘现行了以后，它就然后就是所谓的这个种子产生了现行，现行反过来回熏种子，它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它就叫做这个过程。种子预缘产生了这个现行，比如说我们种子里面的这个嗔心的种子，遇到了一个可恨的对境，然后产生了就是去打骂杀，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说种子产生了现行。那在你打骂杀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它又回熏阿赖耶识。产生了新的种子，所以说种子产生了现行回熏，种子，它就这样一个过程，然后你就不断的这个，就是去受报，对对对，就是恶性循环，对，
好的，所以就在嗔心起的时候，一定要断绝它，佛子行就是起这些嗔心，
就是，所以这个对，要不然对，
不会再继续的去熏我们那些种子，是吧？好，断因果可消业，或者消除内心的种子，应该是可以啊。断因果可消业，
不能说断因果不能，这个主要是引种子可以去对峙，种子的话可以去对峙，因为种子的话，我们说那个在那个中科巴大师的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他不是讲业的增，业不去对峙，他就肯定去增长嘛。业是增长广大的，所以说那个就说你一个种子，你也没有去培植它，它就会不断的去繁殖去。所以说你如果有一种对峙的力量，就是咱们那个金刚萨多那种四种忏悔力，它那种对峙的作用下去以后，它会对它产生一种破坏作用。是这样的话，就把种子破坏掉了以后，它就不会那个产生后续的那种现行了，就不会产生。否则它会那个不断的增长。我们那个岩山的那个公案不就是吗？
小因结大果，
对，
小
因结大果，
小因
结大
果变成很大的一些果报。对，其实一个就是忏悔可以帮助消业，忏悔可以让我们的恶业不成熟，对吧？可以让恶业不成熟，或者是消掉它， 对治理，
对
检验。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是业报成熟了，那你就去承受。你在承受的过程结束以后，你这个业的果报你就结束了。你之前的那个业，
就是，但是承受那，我们就会受不了嘛，就会很痛苦嘛，
嗯，
就会特别痛苦。每个人都有这种体会嘛，就你承受那种就特别痛苦嘛。
好，所以旧的业消了以后，就不要再造新业了，这样就可以慢慢的啊，去把啊，一个是对治，一个是消业，渐渐的就把我们清除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吧那些恶的东西，尽量多播撒一些善的东西。好 ，OK， 那么这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三题，因的成熟有哪四种？哪些特殊因缘可以使果迅速成熟？这题也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的啊。像是在开始里面都讲得很清楚。我们请哪位师兄来分享一下 ？Jacky 师兄方便吗 ？Jacky 陆师兄，请问方便分享一下这一题吗？
好的，这题我来说一下吧。既然简单，我来说一下。
你从简单开始，接下来还有复杂的，也希望您可以继续分享。
这个因的成熟有那四种，我想应该说的是那个，有一种呢是现世就成熟的，还有一种呢是来世成熟的，还有后世成熟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成熟的。
非常好。
那这个前面三种呢，也就说的是那个叫定业，也就是说，动了这个因之后呢，它会就是我们在很短期之内就能够看到那个果实成熟了。第四种呢，就是不定业，那就是就也许我们反复都可能会看不到它什么时候成熟，就可能看得到。那哪些特殊因缘可以使果迅速成熟呢？我记得好像是，如果说你造一个恶业的时候呢，你的那个，你的那个心理那个动机特别特别强，那么它就很容易使这个果迅速成熟。你要杀个人的时候，嗔恨心非常非常强，那么也许就会导致你现世就会受报。那还有一种呢，好像是那个根据那个对境不一样。上次好像在视频里头举了一个例子，是说如果要偷东西，偷到那个，如果是偷到一个出家人的东西，或者说偷一个在家人的东西，那么他那个果成熟的速度可能都会不一样。我能记起来就这一些，不知道还有哪位师兄能够补充。
好，非常好啊，谢谢 Jacky 师兄，记得其实挺完整的哈。对，这题基本上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啊。因的成熟呢，就是刚才说了有四种。第一个呢，就是现世就能够今生报应，第一种。然后呢，就是下一世报，下一世一定会成熟的报。然后呢，第三种就是可能是第三、第四世以后，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会受到的果报。第四呢，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受果报。因的成熟有四种，那么前三种呢一定会受报的，那叫定业。最后一种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受报的那个业呢，就叫不定业。然后特殊因缘，哪些特殊因缘？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对境，你对普通人造的业，或者跟对僧众造的业，你所产生的果报是完全不同的。然后呢，就是你的动机，你这个念头是，如果是杀生的动机，这念头如果非常强烈或者蓄谋已久，以这样的动机去杀生的话，那这个果报就会很快成熟。如果动机不是那么强烈，那么果报就不会很快显现，所以这个动机很重要。好的，那么这题我们比较那个简单，所以我们这题就讨论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讨论第四题，常见是什么？断见是什么？他们是怎么来的？你身边呢有没有人有此二见？它是如何形成的？请分享这些见解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常见和断见，这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佛教里面说不要堕两边，所以我们不要堕常见的边，也不要去堕断见的边。 那么常见和断见分别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仁英师兄给我们分享一下？仁英师兄方便吗？
常见就是说，哎呀，不行了。断见是指就是说，因果是改不了的，命运是改不了的，所以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去做，这是断见，是不是？
嗯，断见就是不相信因果，没说没有因果这回事儿。
是断见。
断见，嗯，
对不起啊，就不相信因果，这个是断见。断见就是说，既然这个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我什么都不要去做。嗯，这是常见。嗯，他们是怎么来的？是你的心相续，我也不知道怎么来哈。
嗯，
其实身边站的人挺多，那些不是佛教徒的大部分都有这两方面，特别是那个断见，不相信因果。
嗯，
真的就这么一点，他们。
嗯，那么你觉得这些持断见的人，他们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他们
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说他们什么都敢做吧，不相信因果的人，因为他不相信因果的话，都觉得他做了什么事情都不用受果报的话，他真的是没有一点约束。就像现在我们中国国内的情况，为什么这么多有害的那个食物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些人断见他做了，他不觉得他以后要受果报，所以他什么都能做得出来，这是断见吧。
嗯，
见的人都觉得，反正一切都命中注定，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去做，也不用去修行啦，就等着认命吧。这样对他的生活是很消极的，这种也不好吧。
嗯，
就是。
嗯。对，没错啊、哦，没错，嗯，确实，持断见的人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种，对吧？完全不顾果报。那么，有没有其他师兄想要补充一下的？补充一下啊，什么是常见啊？常见是常见和断见是分别是怎么来的？这个两派学说他们是怎么来的？我们再请一位师兄。妙祥师兄方便分享一下吗？请问。
好的。
哎。
常见的话是往往是他们观察因果的时候，他可能看见有些天界的人能活很长时间，然后他就认为这是恒常不变的。因果是恒常不变的，断见的话是有一些具有一些神通的人，包括有一些阿罗汉的话，他可以看见一些前世或者前几世的一些因，然后和这一世的一些对比的话，他发现可能前世是个善人，可是这一世他堕了恶趣，所以他就会形成一种断见的学说。那么在我们身边也经常会有这种持常见和断见的人。嗯，特别是有一些人他们会说好人不长命，就是以这一世的种的善因好像没有得到善果来判定，这也是一种因果的断见吧。我就分享到这儿。
嗯，好，非常好啊。那个断见就是呢，有一些神通的人，但是呢他们只能够看到其中的一部分一些片段，所以呢他们在观察的时候呢看到，哎，好人怎么没有受好报，好人堕落了，堕落到旁生或者堕落到更惨的地狱里面去了，因此呢他就下个结论说因果不存在，因为好人没有好报，做善事没有善果，所以呢他们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见解，说啊，因果理论是不存在的，就是个断见。常见的就是啊，他觉得梵天地势也是用他也是一些因为外道啊或者是有神通的人，应用神通去观察， 他往前看往后看觉得梵天地势是一直存在的，所以他觉得梵天地势是恒常存在，不会死，不会消亡的。因此呢他们就觉得就树立了一个常见的这个观点，认为梵天地势是恒常不灭的。那么这两派学生呢基本上是这样来的。那么生活当中确实持断见的比较多当然有一些信仰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他们可能是信上帝的，觉得上帝是一个恒常不变的存在，那就是个常见。那断见的话，现目前很多很多没有信仰的人持的还是断见，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信仰，也根本没有因果的概念，所以呢他们就是会只要不触犯法律，当然有些也是触及到法律了，但是呢完全的就是非常的大胆的，非常的不顾后世，不顾来世所受的果报，因此呢不断的去造业的那些人。好的，那么有没有其他师兄想要再分享一下这题的？你觉得持断见的人他们有哪些对生活有些什么影响？那我们现在再请一位师兄吧。云台师兄，云台师兄有没有对这一题想要补充一下？
好的。其实啊，就是断见的话呢，就是我们其实从中国大，就是我们从大陆过来的人，绝大部分如果是没有信仰的人，大部分就是断见的。他们会认为没有什么因果，然后呢，没有什么善，就是不是说就是行善得善果，作恶得恶果，所以就会造成就是他们就是什么都敢做，就是为什么说没有道德底线。就说尤其那些什么什么奶粉啊什么那些东西哈，这个等于就是说他完全就是说什么都只要有就是利字当头嘛，只有利，眼里只有利，根本就不惧怕这些东西。所以呢他就其实这个断见会对整个社会，对人啊，对社会会造成很大的不好的一个后果。所以就是说就是对生活的这个影响哈，而且呢往往来说不相信这些的话，做了很多就会没有顾忌去造恶，反而会可能当时就会有一些恶果的显现，但是呢他也不会认为这个是因为做的恶来显现，就是会导致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个对生活的这些影响吧，就断见这一块。那常见的话呢可能就是说我们什么就是那些就是像说的信有永恒的天堂啊等等，这可能就是因为就是说就是有一些人他能够就天人吧，他能见到他以前的那个天梵天地势，在他生的时候已经存在，在他死的时候也还存在，所以他会认为是一直永恒的存在。这个那但是这个来说的话呢，可能就是说会这个对生活的影响来说的话呢，我个人感觉和常见对生活的影响可能比断见可能要好一点。那至少他还会说可能还会追求一些像这些，就是他不至于做那么多，敢做那么多坏事，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哈。但是呢毕竟来说那个是不是真正的永恒。所以呢如果说追求那些的话呢，也是导致是最终是没有办法得到解脱的。好，我的分享在这边。谢谢。
好的。谢谢云台师兄，非常好啊！云台师兄做了一个比较，持常见的人还相对来讲好过于持断见的人，因为持常见的他们会有一些信仰，至少他们觉得有一些神啊、上帝啊在那边，然后对吧？上帝是教导大家还是要平和，要忍耐，要爱自己的子民。对吧，不要作恶，作恶的话可能就要会下地狱，然后行善可能会上天堂。因此呢对一般来讲持常见的话呢，还会稍微的在世间法上面会稍微的有一些约束，对吧？挺好的。
我补充一句吧。
好，
能听见吗？
能听见，圆管师兄。
还有就是常见的，就是实际上我们每个人还都是不同程度都是有的，因为我们在修那个无常嘛。常见的就是从细微上呢，它是就是跟无常的是相反的。 我们呢之所以能够在轮回里轮这么长时间呢，都是不自觉的就认为呢，虽然我们知道自己会死，但是我们骨子里觉得这个死呢是别人的事儿，旁边有一个人死了也觉得自己肯定是不会死的，他在一个下意识里头他就不认为就这个死这件事情跟自己有关。所以呢就是我们虽然说不是说嘴里不相信这个永恒的什么，但是从我们的潜意识里头，我们是觉得很多事情它都是恒常不变的。我们得到的一些东西啊，我们要争取的那个幸福啊，你像我们就像结婚的时候嘛，都是海枯石烂心不变呀，就是我们都是想追求这么一个恒常不变的一个存在。也就是说我们还是梦想着在轮回里头有一个一个恒常的能够得到的幸福吧，所以才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努力。所以呢就是这个常见呢，我觉得是大家都是不断的要看看自己是不是对在自己的生活里头把很多本来是无常的自己实际上给它关成了恒常啊。我们得到了这个以后我们就可以幸福了，我们得到了那个以后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啊，我那个拿到这个钱以后我就可以退休了，总是有这么一个标准，那到了那个标准我就怎么怎么样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常见，是大家都有的，虽然没有断见那么可怕吧，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呢是也是一个魔吧，我觉得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魔，让我们解脱不了。
嗯，
好吧，就分享
的。嗯，好，谢谢袁果师兄。对，袁果师兄从另外一方面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常见的一些过患。那么我们一般说的常见呢是一个比较粗大的一个常见，是一个信仰的常见。那么这个常见呢袁果师兄给我们分析的呢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细微的我们有时候不容易察觉的，但是呢我们还是时常会被这个常见给牵着走的，可能是我们的一些追求。我们是希望自己今生能够幸福，或者是发生了某些比如说有些无常的事情我们可能会视而不见。好的，那么对大家说要有一些这方面的观念，常见对应的是无常，那么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无常的，我们对此呢心里也是需要有一个准备。那无常观的话我们今后也会再好好的再学习啊，无常啊，我们的在轮回当中的幸福呢不是长久的，我们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生病变老啊，或者是家庭的问题啊，或者是孩子的问题啊，很多事情不是很长不变的。好，大家需要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五题，可能大家需要自己举一个例子啊。如果一个人出于恶意却行了善行，或者是出于善意却做了恶行，根据因果定律他该有怎么样的果报，为什么？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可以大家举一下我们请哪位师兄聊一下这题呢？ iPhone 师兄是哪一位啊？请问 iPhone 师兄是哪一位，方便吗？好像刚刚登录吧，但是话筒开着啊。iPhone 师兄方便吗？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插话进来都没问题啊。那么我们再看看其他有哪位师兄，今天，刚刚加入的一位奎逢是吧？冯师兄还是奎师兄？你方便分享一下这一题吗？你的认识是怎样的？那个奎师兄方便吗？好，没关系啊，不方便我们或者有人如果想要那个抢答的话就抢答一下啊。我举个例子吧，好吧。从后半部分，出于善意，某人呢是出于善意却做了恶行，那么根据因果定律他该有怎样的果报。是这样，我之前呢看过一篇文章，是说台湾呢、可能是台湾中部有一位女兽医， 她被称为最美女兽一样，她之前呢是学的医科，很好的成绩毕业了。然后呢，她因为呢自己也是非常喜欢小动物，然后呢她就去做了那个动物收容所的里面的兽医，她是非常爱动物的。那么但是啊，因为有一些规定，就是说那些动物的收容所啊都有一定的一些固定的一些面积，如果动物越来越多，收容的动物越来越多，其实呢是会破坏整体的一个生存环境的。因此呢，按照这个行业的一些规定，就是说你必须得过一段时间就得让一些或者几个动物给安乐死，为了保证其他动物的一个生存的舒适的环境。因此呢，他其实是不情愿，但是没办法，他在这个行业当中，因此呢他其实也是对很多的动物进行了安乐死。几年下来他自己饱受折磨，他在他的那个他们那个动物收容所旁边呢、也是建了一个墓碑，经常去那边哭泣啊，祷告啊。但是另一方面呢，他还是没办法在这个行业当中，他继续的还是给很多动物做了安乐死。最后呢，当然其中有一些事情啊，因为他也制止了一些人去贩卖这些动物。比如说有些人呢，他其实怀有恶念的，他想假装名义上我要收容一些动物，找一些比较品种比较好的收容回去，其实呢那些人是想把他们卖到市场上卖些钱，卖个高价。他呢这个女兽医呢其实也是制止了这些人，然后这些人呢其实后来就在网络上面呢各个方面就去诽谤这个女医生，怎样给他中伤恶言很多，这方面的负面评论。最后呢这个女医生就是受不了了，尽管新婚了没有多久，某一天晚上她自己就自杀了。那么这个案例啊，就是说这个医生呢其实是很爱动物的，他也自己投身了这一行，但是呢因为最终来讲他还是做了恶行，他给他安乐死了不少的小动物。那么出于善意却做了恶行，根据因果定律，你觉得这个女医生会有怎么样的果报呢？为什么她是应该是有善报还是有恶报？我们就这个案例啊，我想请我们的圆圆师兄给分析一下好不好？因为我自己也是不是很清楚应该给这位医生定怎么样定性。圆圆师兄方便吗？
方便，就这题太难了。这个
题一定得举
个
例子。
定性这个事儿吧不是我们有这个能力能定性的。就是说出于什么心哈，就是说出于善心然后做了这个事情，也是一个确实是对那个，就要站在哪个角度上，对于这些受害的安乐死的小动物来讲，他们这个安乐死的那个施行安乐死的这个女医生，她是在做一个恶行。但是呢如果是针对这个女医生，她最初她是想养这些小动物，她是对这些更多的这个动物，从数量上来讲她还是帮助了更多的小动物，所以这个因果我们看不出来，尤其还是凡夫俗子吧。但是那个这个因果的这个规律就像这个孔雀的羽毛似的，非常复杂。它中间的这个孔雀的羽毛那个那么细腻，然后每一个上面的那个枝又那么细节，细节的然后的颜色又这么是渐变的，所以这种因果我们是很难看出来的。但是要把握一个原则，就说今天我们是这种浅谈因果嘛，所以就是我也从我这个理解的比较浅的这个角度上去讲，就是做事情的时候我们虽然有善心，还是要去衡量在这过程当中会不会去伤害到这个某一些人和事，就是人和动物吧，就是尤其是这种有情众生。但是如果是你在那个之前我们的智慧不够，没有发现有这个问题，那去做的时候尽可能的自己要发愿，慢慢的要转变，从这个因上下功夫就是当我们去尤其选择工作选择职业的时候，一定要从因上下功夫就看到它的结果的时候，有些工作就真的要舍弃，不能去做刚才您说这个问题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想到了一个，就是好心办坏事，就是放生。 放生的时候，就是他可能就想着放生了，就虽然很好，心很好，但是放生的时候他没有考虑到这个季节、环境，还有动物之间的包括就是那个污染吧，就是动物之间的这种残杀，所以有可能去放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放蛇呀，或者是放很凶猛的一些东西，而他放的是离着住宅区比较近的这种森林或者是这样，就是我们就听说过嘛，他放蛇的时候，然后这些蛇就入户了嘛，那也是做了不合适的，就是大家不太愿意见到的这种事情。所以就包括您就这道题提的哈，我都觉得确实很难，这道题真的很难。然后那个如果更说如果出于那个恶意，如果要是那个行善这种事情吧，可能一般都是歪打正着。所以那个如果是心是恶的话，他即使做这个善的这个事情呢，也是有漏的善法，对吧？而且那个也不建议大家这样，因为我们修行吧，不是说从行为上去判断这个人是否有所改变，然后就实际上修行实际上是最终是这个落脚点是在心上，对吧？所以如果我们如果是去强调这个有恶意，但是我行善了，这个只能就是说在我们做凡夫的时候，就是说有这种现象，我们还可以再说，哎，你看他歪打正着做了个什么什么什么事儿，但是本来是想去报复某某人的，但是实际上去了之后可能就如何如何，这个就不是修行人该做的事情。修行人做的事情就也许一般都是在发心好的情况下，就是一个善意的情况下，但是没有智慧而没有看到这件事情的结果，而做了一个不愿意得到的结果，就是他的心是好的。所以前面的这个问题，我就这道题的这个疑问，我就觉得这个题可能应该就单从单方面的去讲就可以了，就因为现在毕竟我们大家都走到这个学佛文思修的这条路上来了，出于恶意再去做了善行，这种事情就会比较少了，
比较少，对，
所以是吧，咱们就是这么衡量一下。我真的是这个才疏学浅，你这个问的这个因果怎么解释，我真不知道怎么说。
没有，这个问题也是从以前的禅修班上面摘下来的。提这个问题的人还是挺厉害的，我觉得哈，确实挺复杂的。对，那我记得在我们之前上三书圣的时候，尤其是发心书圣，因为对于修行人来讲，如果是动机善，那一切就善；如果动机恶，那一切就恶。好像上师有这样，大师有这样的一个开示。那其实动机恶的话，
对，这个是
善行也是啊。以动机来讲，它还是有动机恶的话，基本上
这个问题是挺难的。那个在讲那个三书圣的时候，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出于一个善意，例如说那个动物实验那些，在那个医药研究上面是运用的很普遍的一个方法，就是在那个药出厂那个在那个研究阶段都是普遍使用的这个动物实验，在动物身上做那个药的那个实验，这个也是为了那个研究新药给人类解除病痛，但是对于动物来讲的话，这就是一个那个伤害，就是给很多小动物让人为的让他们得上某种病，然后再用这个药物新的药物去试看看治疗效果怎么样。这个从这个对于人类来讲的话，这个从发心上或者是从这个目的上，这个都是善的。但是对于那些动物来讲，确实是很大的伤害，给他们的带来了很多痛苦，所以这个也是就很难，
是你的一个疑惑，对吧？
对啊，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个到底是善行还是恶行，是会有什么样的果报。那么就从今天这个讲的因果的话，这个我还是不清楚的。
那么请老师兄们再
回，这个很清楚啊，这个我们学佛不是针对于一个人类是主体啊，就是一切众生嘛。那个动物它前世有可能是人啊，这个人后世也可能是动物啊，所以你不可能就是为了利益某一个一种生命来损害其他生命嘛，这个是跟世间法不一样的，就佛法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认为它是善，那你站在其他众生角度它就是恶呀，所以它就不能说明是发心是善呢，对吧？首先善恶的标准就不一样了。 这个善是要站在一切众生的角度说，不能够站在为了我能吃一顿好饭，为了我能够多活几年，为了我能够身体健康，我就能不牺牲其他众生的生命嘛。所以这个一定要角度换一换。
但是这个对于这个很多在这个医药行业工作的人来讲的话，那涉及到这些人的话太多了。那如果他们如果
没办法嘛，这众生都属于吃的呀，没有办法。
是去要努力工作呢，还是要都要罢工不干了呢？
这个是他们自己的因果了。如果他们真的信佛的话，应该是选择不干啊。
但是还说是还会去有别人要去做的呀，因为这个事情就不可能就没有人做嘛。因为
要别人下地狱，那你也跟着去啊。
他的意思，如果一定要
就是，
但是你能够
替别人去下地狱，也算是一件好事吧。
这个就看怎么发心了。这个就是说，我们发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智慧的人就不会去选择就是我能看到的这个结果有恶行的。所以就这个我记得那个堪布上师来的时候有人提过这个问题，就说我是因为工作原因我们要做学生化的，我们要做一些实验，我们对一些那个小白鼠啊什么的就是要做一些实验，然后这种工作。当时上师我记得是第一次来吧，就在湛山那个道场，当时就还是挺明确的，已经做了的就算了，今后尽量避免。啊，这个确实是挺，因为这个明摆着就是说，当我们相信因果的时候，我知道我杀了他，我一定会有一天，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成熟，就他就会来杀我，而且我也会有一天变成。
杀生肯定是不
对
的，
这个对，这是一定的，
绝对是恶的。
哎，对，所以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现在学佛了就应该很明确，就是比如说，那个以前有一个公案嘛，就是。在海边生活的人，他因为生活他不得不天天捕鱼，他就跟那个这个佛陀就讲，他说我们也希望像你那样不去杀生，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捕鱼的话，我们的命可能就活不了几天，那我们怎么办？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也是针对我们现在，他有些人已经在这个行业当中了，已经在做这个工作了，但是他又不能马上放弃这种谋生的可能性。这个时候呢就要发愿，佛就告诉他们，就是你们可以发愿。发愿什么呢？我们现在虽然不能摆脱这种现状，但是我们要发愿做一个不杀生的人，远离就是让其他的生命得到伤害的这样的生活环境。他们就一个村子的人，他们就这样去发愿，就是有一天他们就能够改变这种现状。就是你可能你也不知道以后怎么样改变，但是一定要发愿，就是一切的这个善行啊，要懂，让我们知道了因果之后，我们懂得了因果之后，我们要去发一个善的愿。就这个善的愿啊，这个心力啊是不可思议的。当我们有这个愿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这个环境慢慢慢慢的就会改变。这个是真实不虚的，因为很多公案里面都讲过，这个佛陀也是这样给那个就是沿海的那些生活的那些人，就是这样去讲的。那么他们慢慢慢慢的就会改变，整个村子里的人他可能就会其他的生计就来了，所以他就不一定非要去捕鱼为生了。这个我们学因果就是这样，浅谈因果实际上让我们明白这个因果的道理，是我们明白因果的道理。这个有什么作用呢？就是我们会取舍了。当我们去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取舍的时候，就是马上不能断掉恶行的时候，我也可以发愿。那么我发愿也是渐渐的把我的这个
去寻求一种改变，对吧？
对，就改变了。对，从心上先改变。
对，就从内心上先去寻求一种那个改变，寻求一种那个解脱。就想办法摆脱现在这种、个、这个
对，就是那拿小白鼠做实验的这些人，至少他我要发愿以后我不再去杀生了，对吧？我不再做这种工作了，然后我可以去那个济世救人，但是我不一定非要拿小白鼠去做实验，而且我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那有可能啊，他就这样去发愿。我们现在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智慧，但是我们可以去发愿，发愿一个对众生有益。但是不要去拿众生的生命去换来，这个对吧？换来我的这个生存的可能性的这么一个工作。
嗯，
对吧？可以这样做的。
嗯，好的。
好的，嗯，谢谢，谢谢袁师兄。嗯，那么啊，我们在那个 chat 里面，李伟涛师兄还有一些问题啊，说动物会觉得自己痛苦，痛苦是消业，人帮他死亡业就消了，消了少了。可能可以从这个方面来理解啊，动物呢一般很多都是愚痴的，它如果人去结束它的生命，它还是不愿意的，对吧？因为每个动物也好，每位众生也好，它还是爱惜自己的生命的，因此不能说我们人帮它解除了痛苦，就是帮它消业了。动物呢还是你把它弄死，它还是会生嗔恨心的。嗯，所以还是他
这个将心比心就好了吧？这个问题提的怎么样？你可以这么想，那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带了很多的业，对吧？业和烦恼来到这个世界，那有一个人说是把我弄死，然后说给你消业，你受得了吗？不用去想这个将心比心就知道了，对不对？
对，这可能是李伟涛师兄从刚才我们从阿赖耶识那边那个题给引申出来的。因为那个业，如果我们之前造了业了，我们然后这一世受报了，我们在受报的时候不是感受很多痛苦吗？那痛苦感受到了，结束了，那么这个业就消了。可能认为就从那边引申出来了。其实呢，应该可能这样接下来就是这样看，如果我们人结束了他的生命，他会产生嗔恨心，然后他下一世他会再来，比如说他成人了，我们变成动物了，他再来把我们给杀了，这个其实有一个因果循环的在里面，不能说人帮他死，人帮他死亡，他的业就消了啊。
嗯，对，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我不是说我们帮他死亡，我们去杀他这样的。我们现在还是凡夫的时候，尤其是大多数这个人还需要修行啊，没有走上修行路的这些人，他不是这个菩萨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审判官宣判，你有这个业，我要杀掉你。没有这样的。你看六祖他在那个证悟了之后，他在猎人圈里他还是去放生的，他抓到老虎还是去放的，对吧？而且他还给他皈依。就这样的圣者，他也不是说我宣判你今天我落在我手里头了啊，我是菩萨，我把你杀了，你有业，也不能去宣判这样的。他也是到那个时候也是把他放掉了，对吧？这是一个。然后另外那个历史上的一个成就者，那个热罗多杰扎，他是修大威德的，在藏地，他是确实是他修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他就会，我们从现象上看，他是杀掉这个人了。但是他杀掉了这个人之后，他把这个人超度到，文殊菩萨的这个净土去了。那我们有这个超度的能力吗？如果我们有超度的能力的时候，那你也可以去结束他的，就你有业，我给你杀了，杀了之后我把你超度了。我们做不到啊，所以我们不是判官。我们不能给结束别人的生命来去说因为你有业而这样，那我们也有业，佛菩萨不用度我们了，直接把我们杀了得了，这个好像不太合理吧。是不是？
嗯，好的。对，但是因为这个只是打字问题，可能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一定非常的精准，对吧？嗯，不过圆圆师兄说的很好啊，我们还是凡夫，我们不能决定说我要结束你的生命，我们在那个杀生这一块还是要谨慎取舍，对吧？嗯，好的。那么我们这一题呢，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啊。我们接下来翻一页吧，我们讨论第六题。生活中我们有看到善人有恶报，恶人有善报，是不是就说明因果不存在？为什么呢？嗯，善人有恶报，恶人却有善报，是不是就说明因果不存在了呢？
这个就是那个上次开示里面说的那个我们那个凡夫和一些那个外道的所谓有神通的人，他们就是看不到全部的那个因果关系，只能看到一部分。所以说在我们看到这一部分这个里面呢，就是得到的认识就是善人有恶报了，恶人有善报了。这个不是说明因果不存在，而是因为就是说明了因果存在的这个时间是有很长的，也有的这个因是不一定马上就有报应的，它要 隔很长时间才报应，有的是马上就有果的，有的不是的，有的会等很长时间，所以就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觉，就是这个善报紧跟着恶行后面，然后这个恶报跟着善行的后面，这都是因为以前的因在它成熟的这个果的时间的不同造成了这种错觉。
好的，对的。那么好的，谢谢元池师兄啊，有没有其他师兄想要补充一下这个问题的看法？丽丽师兄是不是想要可以分享一下？丽丽轩，丽丽师兄在吗？
听得见吗？
听得见，
听得见。
就是像上师说的一样啊，因果定律呢是丝毫不差的，就是和科学一样的精准精确。那么我们无量阿僧祇劫以来呢，不管是身口意都造了无数的业，那这些恶业和善业呢都留在了我们的种在了我们的阿赖耶识中。那在因缘和合还有合适的对境啊，机缘成熟的时候呢，这个业力就会爆发出来。那佛呢，只有佛才知道我们这个我们凡人的前世今生的这些因果，那我们凡人是一般看不到的看不到这些我们自己的前世造了什么恶业。所以呢所以就是说，如果是大家认为一个今世呢，如果大家认为一个好人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灾难呢，临在他头上呢，因为只不过就是他这，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他前世发生了什么嘛，这可能就是说他是这一个人呢，他上一世或前几世种的这下恶业呢，在这一世呢，他一个合适的对境呢和因缘和合各方面成熟的时候，这个业力就爆发出来了，因为只是我们看不到嘛，凡人看不见。所以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要自己呢要严守呢身口意不要让恶念，就是说连一个恶的念头都不要产生。我们就现在已经懂得了这个因果的道理嘛，然后尽力呢去精进修行，赶快去忏悔我们所过去所造下的恶业，不再造新业。因为要赶快精进修行，我们学了这个以后，学了这个佛法以后，因为不要说等到那个，要把那些恶业呢转成呢不定业，然后多种善根，然后就减少我们那些未来的那些痛苦。因为不要说等到那个不及时去忏悔这个业呢，然后等到那个业降临到我们的身上，然后我们去承受那种痛苦。因为我们学佛了，所以我们就变得更加智慧了。那我想应该是就是用大悲心去爱护所有的众生吧，然后安抚住我们自己的这颗心，不管别人对我们怎么样，就是对我们不好，我们也要对别人好，这样就我想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智慧。
好的，非常好，非常好，谢谢丽丽师兄啊，丽丽师兄也说的挺完整的啊，从我们之前在阿赖耶识上面都会善业恶业都会留下一些种子，然后呢因缘和合之后，合适的机缘就会产生果报，因此从源头上面就需要掩护自己的身口意，少造恶业。如果有了恶业那样，如果希望能够在恶业没有成熟的时候呢，静静忏悔，历历忏悔，把这些恶业呢转成为不定业。那么基本上我们大家对善人有恶报，恶人有善报，这个看来比较迷糊的让人费解的事情，自己心里还是有一些正见的啊。其他有师兄想要再分享一下这一题吗？
我是云台，我想补充一些哈，就是说其实因果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它其实就是在一个 就是在已经是一个因或者是一个业哈，就是一个业种下的话呢，它就一定以后就是一个种子了，以后它一定会有一个果来产生的。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会看，因为这个产生的时候时间，就像前面讲过的，它有很多的因素，有些是要很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有那个果报会现行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真的是相信有这个因果存在的话呢，真的是要特别的要小心我们的这个起心动念。实际上来说的话呢，我这今天学这块，我突然有，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和一个佛友，经常会跟我说一句话，说我就是不信邪，说我是不信邪，就说我不信邪，真敢，就是敢还敢做。
嗯，
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其实说的就是我，就是应该说的是，不是深信因果了，就是还敢有恶的，就是有时候会动嗔心，有时候不高兴啦，或者就是这个就不是说很善，很能够看住自己的念头，就是说就是随着境外境转，一有不高兴的事来，就会起嗔心，然后怎么样，就是跟着这个外就随着就走了。
嗯，
今天学的这一课是我突然。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一下子觉得，耶，对这句话有更深，对他那句话有更深的一个了解哈。就说平常对自己的起心动念，真的是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如果真的是相信因果的这个存在的话呢，真不敢去动那些嗔心啊，就是做那些不好的事情，因为以后一定会这个种子最后一定会成熟的。如果说我们以后不去忏悔的话，不去把它破坏掉，不去对治它的话，那最后是一定会自己要受这个业，要受这个最后要受这个报的。所以就是我补充一下这个因果的这个深信因果，真的是很难很难做的。就是我只能说是学了这么多年相信，但是真的是深信吗？很多时候就会忘记掉，真的不是深信。一碰的事情就会跟着走，那其实就是这个念头还是管不住，管不住的话，那管不住以后。那以后还是要受恶报的嘛，就是这样子的。好，我就在这里，好，谢谢。
好好，非常好，谢谢云台师兄。嗯，那个啊，你这位朋友还是佛友是不是？刚才好像听你说他还是佛友
啊？对，那肯定是佛友，一般人不会说的这个见地。
嗯。哦，对，所以还是有时候会随着进展管不住自己的一些起心动念，有些人可能就是，当然更多的是一些凡夫啊，他觉得这就是爽快嘛，我不高兴我就说了，高兴我就笑了，我恨你我也说了，我不赞成这件事我就诽谤了，嗯，对，很多凡夫就会这样，对，作为修行人来讲还是。怎么说是菩萨为因，凡夫为果，是吧？菩萨就是会从身口意，从源头上面就在看，好好看护自己。嗯，那么作为我们修行人来讲呢，就万一起了嗔恨心，这个念起了，就及时的去对治它。嗯，刚才我记得在 chat 里面是元辰师兄有一段话在 chat 里面是说。如果相信因果，相信轮回，所有众生都曾是我们的父母，在六道轮回中的一切众生都曾做过自己的父母，虽然我们能够孝顺今生的父亲母亲，实际上他们在前生曾经做过我们怨恨的敌人，而今生成为我们怨恨的敌人，实际上在前生他们曾做过我们慈爱的父母。在佛陀时代的嘎达亚那尊者在一首偈子中也曾描述过这样一种可悲的情景，口食腹肉打其母，怀抱杀己之怨仇，妻子啖食丈夫骨，轮回之法成稀有。对不起，这个好像是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公案，对不对？这个偈子是不是从某一个公案里面？有公案也是，
对，他这个是个公案。
嗯，
就是好像他正好走到一个那个农夫的家里边，他的父亲呢，他门口有口池塘嘛，他父亲生前很喜欢在那钓鱼，
嗯，
然后父亲死了之后就变成了一条鱼吧，
嗯，
所以他正在吃他父母的，就是说正在这个儿子，后来他也在那打鱼嘛。就把他那个他父亲的就已经变成鱼了嘛，打起来，
他也不知道他这个是他父亲啊，
嗯，就吃了，
正在把那个鱼放在桌上正在吃，然后呢，下桌下有一个狗在那转，那个实际上是他妈妈去世之后呢，因为眷恋他的家，就变成了一只狗，然后在那个就投身到他家里边，而他怀抱里边的那个儿子，实际上是他以前的仇人。就是转身为他的孩子嘛，就是来那个，
其实来向他报仇的，
对，
嗯，
大概是这样的吧，
嗯，对，
所以那个
是丈夫，
你说那些动物，我们谁能看得很清楚它是怎么样的来源？如果我们深信因果的话，真的是要首先要有这种平等心，
嗯。嗯，对对，没错，确实需要有平等心。那今世我们遇到的一些仇人，可能就是前世我们对他们施以了一些我们前世就是对他们造了一些业，对吧？所以他们才会今世以这样一个面目出现。那今世我们一些对我们非常非常好的，或者是我们自己欢喜啊喜欢的不得了的那些人，离不开的那些人，可能是前世的一些怨敌，这都有可能。轮回就是这样的一个颠倒，对吧？一颠倒的面目出现，大家都是以前造的业，现在需要受业受报，因此需要有一个全景观啊，需要一个全景观。那么下面李伟涛师兄也有说，因果不一定非得从自己会得到什么果来让自己不做坏事，比如可以从别人生气是因为他有事从心里过不去坎了，需要发泄下，需要我们帮助了，我们等他发泄就好了。嗯，理解一下啊，不一定非得从自己会得到什么过来，不做坏事。OK， 别人生气，那别人生气当然这个也是要具体对待啊。别人生气是因为他有事从心里过不去坎儿了，需要发泄下。那么他发泄的对境是，他生气的原因是什么？他发泄的对境是谁？他是对着我们来发泄吗？如果对着我们发泄呢，那我们可能需要承受一下，或者是劝解一下，安慰一下，对吧？找一些原因，或者自己就安忍一下，那他发泄好了，气消了，可能就他也稍微顺一点，等气消了慢慢再宽慰，再安慰，再调理，那么需要我们帮助，这个可以，我觉得这样可以理解。其他的还是要看，因果不一定非得从自己会得到什么果来让自己不做坏事。当然做坏事我们这个还是可以去参考一下十善十不善业啊，有哪些坏事，比如说恶业我们是绝对是不能做的，那个生三与四异三，对吧？这十恶的话，我们需要了解，需要深刻的了解，有些这些标准放在眼前，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确实要很清楚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可以讨论一下第七题。对于某些因果，比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可以看见，但对于不能看见的因果，比如今天我吃了一条鱼的因果，如何证明它的存在？吃了一条鱼，我们怎么样证明它的存在？有没有师兄想要分享一下这道题？这个我们再重看一下啊。下午师兄方不方便回答一下这道题，或者分享一下你的观点？下午师兄方便吗？如果吃了一条鱼，你觉得有因果吗？你说这个因果怎么能够证明它存在？
你好。
你好，小五师兄。
其实我听了你们，我很喜欢听你们在这讲，我也很喜欢这里面讲到的一些概念啊，什么八十、七十、六十啊，这些什么还有什么八耶耶什么？
阿赖耶
阿赖耶识。这些概念我很喜欢，我以前也没读这方面的书，那我也说不出来什么东西，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喜欢这些概念， 在我自己没有切身体会的时候，我也不愿意去说这些东西，因为我知道我有些东西我说不透它。
嗯
啊，所以我吃条鱼肯定是有吃一条鱼这个因果，肯定是有因果在那个地方。比如说至少你一条死鱼还是一条活鱼，这个也是条，这条鱼是不是为你杀的，按照这种分析的话会很复杂，分析出来也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我不愿意去做这些方面的分析。这里我倒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院子里面有一个蚂蚁窝，我应该怎么处理它呢？
好，院子里面有个蚂蚁窝。好的，我们请老师兄，你的怎么处理，对吧？从主观上你是想把它给牵走？
它在草地里面，对，它我也不能把它窝给它挖了，也不能把它们给打，怎么了？我怎么样去处理它？
好像我有一点经验哈。
好，陈师兄。
那个以前我们有很多蚂蚁在那个 driveway， 因为我们 driveway 是那个砖。就是石头的嘛，我每天呢那个蚂蚁就把那里边的那个沙啊给推出来，然后就在那搬来搬去，很多蚂蚁那个像堆一个山焰火山口一样的，很多在那堆上。
对，
然后进那个开车进进出出呢，就肯定要压到它嘛。
对，
剪
草的时候也会影响它们。
对，那个前几年呢，就是说对这些好像还不是很 care 的时候哈，就是对这些因果啊这些好像就是说那会儿学佛好像些比较粗浅，那会儿也用过什么那个那种白粉粉啊，还有什么柠檬啊这些，都用过，不行，还是始终都会出来，就是那个用药啊这些都把他们赶不走。后来有个师兄就跟我说给他们念经。我给他们念了几次，就是用那个念佛机呢，你可以放在那儿，你先跟他们讲，你说你们最好搬走，搬到哪儿去，你跟他讲，你说不然的话，我就说你如果在这儿呢，每天我车进进出出都会压到你嘛。而且那个就大家都不好和平相处哈，我说你搬到那个旁边那个树那个花园旁边那个树林里边去吧。
啊，
后来讲了几次真的就搬走了，我那个车道上就没有蚂蚁了。
哦，那我可以试试。
一个是就是你要把那个念佛机啊放在那儿，你给他听，你跟他讲了之后，你把那个念佛机放在那儿，你给他听一下。
念什么经呢？
念佛机。念佛，他念佛机里面有些什么经文，还是什么所有经文都有？
就是唱阿弥陀佛。
就是
唱阿弥陀佛。OK。那我试试，谢谢了。
对，我记得我们前一段时间也是讨论过这个杀生的问题，家里进蟑螂啊，或者是对家里有老鼠啊，我们二班在禅修的时候，禅修共修的时候，然后呢也就有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它有一个什么咒。念这个咒的话也是可以帮助到你，可以让那个让这些众生啊给另外找地方。那么到时候我再查一下吧，我可以把这条微信啊转发给我们的下午师兄，下午师兄参考一下。
啊，好，多谢多谢多谢。
不客气不客气。好，挺好的，我们如果有疑问就尽量提，老师兄都在，可以帮我们这个很有启发性的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啊。那么当然这一题的话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吧，如何证明它的存在，其实我们是没办法证明的，对吧？我们凡夫是没办法证明的，因为哪怕有神通的一些外道人士见解挺高的，但是他也是受制于他的神通，他只能看到片段的一部分，我没办法证明。但是我们是深信，我们是相信有这个因果存在，我们杀生了，造了恶因，肯定会有恶果，这个恶果呢，这个果呢，这个业呢，会存在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到之后因缘成熟，有合适的机缘对境出现了，那么我们就会受这个报。这个是我们需要深信的，今天我们学的这个写法义部分。那么我看一下啊，现在51分，
我们找到了那个关于那个驱除家里头的那个苍蝇、
哦原来是叫
蚂蚁的那个那个程序是按照那个放生仪轨上的程序来做，然后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三遍，然后诵大悲咒三遍，心经一遍，往生咒三遍，然后忏悔业障并发愿，蟑螂菩萨、蚊子菩萨他们因他们多生恶业深重，堕为畜生。我现在要带你们在三宝面前发度罪业，你们一定要至诚的随我一起忏悔。然后随念发愿文三遍，忏悔文三遍，再念南无求忏悔菩萨摩诃萨三声，然后称颂如来名号。称颂如来吉祥名号，让你们永离三途八难之苦，成为如来真净佛子。你们一定要谨记在心，经常诵念，然后合掌诵念：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复位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三遍。合掌念佛南无阿弥陀佛无数次，然后最后回向。
okay.
这样可以了。
好，谢谢元慈师兄。
可以，我们可以把这些那个信息啊都发给下午师兄，请下午师兄参考一下。我这边呢知道是有另外有一个叫普安咒，好像叫普安咒，它是也是一个咒，听上去像一个音乐一样，它完全是按照自然界的一些声音来做了一个这个咒。好像就是真的能够跟动物这些旁生沟通一样，这个咒也是挺有力量的啊。好，我们一起发给下午师兄，或者我们也可以放在群里面给其他师兄啊参考一下。夏天到了，确实家里可能会有进蚂蚁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众生，希望能够跟他们和平相处啊，好好的谈判，大家都能够和平相处，也不要伤害他们。好的，那么这样吧，今天我们的公修呢基本上时间也差不多了。第八题我们放在下一课再继续的讨论，好好讨论啊。然后我看一下李伟涛师兄的 chat 啊，脱离轮回是最终断因果，我们可以借因果之力助修行，让种子越来越小，少牵引的业也越来越小。脱离轮回最终是最终断因果，因果之力助修行，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借因果之力助修行，其实我们一直根据上师的开始来讲，我们是怎么修行呢？不一定是借因果吧，我们还是按照三主要道来，还是先从培养出离心，然后再修菩提心，然后证悟空性，这样最终脱离轮回。因为我们需要第一对治我们自己的粗大的烦恼贪嗔痴慢疑，对吧？然后呢再断我们细微的很细微的我们自己不能觉察不到的一些烦恼我执，把贪嗔痴慢疑断了，然后最终把我细微的我执也断了，证悟了空性，这样我们才能够最终的脱离轮回。好，这个是根据上师的我们一路学习文思修文思到现在我们所建立的一个概念一个证件啊。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共修呢就到这里，接下来呢非常随喜感恩各位师兄的参与啊分享讨论，感恩老师兄的对我们的一些启发。那么我们最后就开始最后是用